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念到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三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从第三节一起读到第七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很高兴，今天Felicia 就是高姐妹在我们当中要分享她的信息。她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如何领受神的安慰。我们把时间交给高姐妹。
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他们很爱耶稣基督，也很照顾弟兄姐妹。这对夫妻他们有三个小孩四个小孩，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有一天这个母亲就带着这个四个孩子出门去那他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雨那个雨哗哗下结果不晓得怎么一回事他的车子呢就从高速公路上滑下去那时候高速公路正好是腾空的是一座桥的，那他就车子滑下去就掉到底下另外一条高速公路的旁边那么车子滑下去的时候呢，有两个小孩就从车子里面飞了出去那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那个女孩她飞出去的时候非常奇迹她就掉在旁边的一个草地上那没有受伤那这个母亲她和两个孩子在车子里面也没有问题可是这个唯一的儿子呢当时是一个小学生他的头就不偏不倚就撞到一块石头就在大雨中他就离开了世界。那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很难过那他们要怎么去安慰这对夫妻呢？那这个姐妹她面临这件事情，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她要如何面对丧子之痛呢？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如何领受神的安慰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也等候你，我们求你圣灵在这里运行，主赐下你安慰的话语，你做工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的心被你改变，让我们生命得着你的滋润，等候在你的面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说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句话非常确实。正因为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就非常的宝贵。这段圣经呢，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那么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传道他第一次到哥林多这个城市传道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8章当时哥林多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反对辱骂保罗 那保罗，我们觉得使徒保罗是很刚强的，他一定不会害怕哈。但是神最了解保罗哈，神知道保罗所受的困扰哈，那神就在夜间的时候给保罗一个异梦哈，神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哈。那可见保罗他心里是紧张的，他是害怕的，他需要神给他安慰与鼓励。那保罗在这里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传道。那这时候呢，哥林多就来了一批人，这批人到了教会里面以后，他们反对保罗，他们攻击保罗，他们说保罗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可是一见面呢，他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如果有人说你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不要难过啊，你跟保罗是同一类的。好，那他们攻击保罗，攻击保罗的外表，攻击保罗的言语，攻击保罗的诚实，而且攻击他使徒的权柄。那保罗他自己被攻击就算了，可是使徒的权柄若被质疑的话，连带的他的福音，他所传讲的福音也会被拒绝。所以保罗心里很难过，他就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他说他多多的流泪。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呢，他不是用强者的姿态在他们面前显现，他乃是用弱者的姿态。他不是用能干夸口，他是用软弱夸口。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经验，就是你觉得我们信主了哈，那我们每一天读经祷告啊，我们每一天来不是每一天哈，每个礼拜来聚会哈，那么神就应该祝福我们哈，让我们工作很顺利哈，家庭很美满，然后人人都尊敬我们哈，那我们就可以为主做见证哈，那我们都喜欢没有风浪的人生啊，我们都喜欢成长不用付代价哈，可是没有想到哈，神却允许一些困难临到我们哈。那可能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哈，那我们最亲近的人背叛我们哈，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时候跌跌撞撞哈，那我们可能会到一个地步哈，我们觉得生活不像我想要的，而且周围的人会说我们没有基督徒的见证哈，那很惨哈，很惨。那可是就在我们心灵破碎的时候哈，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生命开始成长啊，那在软弱当中我们突然感觉有一丝的刚强哈，在我们无能当中我们突然发现有能力从我们里面出来，那这就是神的能力哈，神的荣耀哈。所以软弱中的刚强，无能中的大能哈，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主题。那破碎的生命可以成为主的见证人哈。所以保罗就说，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那么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因为是这封信的一开始，那我们就可以找一找哈，是什么秘诀，什么秘诀让软弱可以变刚强，无能可以变大能。那么我们回到这段圣经，我们就发现这里面有一个词哈，安慰这个词出现了十次哈，所以这是这一段圣经的主题。也就是说保罗是经历到神的安慰哈，所以他在软弱中可以变刚强，无能中可以变大能哈。那安慰这个词呢，我们可以翻译成劝告，也可以翻译成鼓励哈。它的意思呢还有一个意义叫做大大的加强，大大加强，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安慰不是听好听的话让我们心里舒服，神给我们的安慰是大大加强我们的勇气让你可以继续走人生的道路。那么到底我们如何领受这个安慰呢？那我们回到这段圣经来看，那第一个我们需要找到安慰的源头，安慰的源头就是要认识父神。 那这句话说，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那么慈悲是讲到他的内在，慈悲就是怜悯的意思。那父的里面充满了慈悲，充满了怜悯。那安慰讲到他的外在，神会安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慈悲，但是外面自尊心很强，不肯安慰别人，或者不懂得怎么安慰，人就不能得帮助。可是我们的神又有慈悲，又愿意安慰我们。那么我们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个真实的故事，那弟兄姐妹就一起到了这对夫妻的家，那想要安慰他们。可是到了那里以后，大家都不晓得要说什么，就坐在客厅里看他们两个流泪，那就一片沉默。就等了一阵子呢，是这个母亲，这个开车的母亲，她自己就先说话，她就说弟兄姐妹，你们不要难过，我四个孩子里面这个孩子最爱耶稣，他最喜欢读圣经，最喜欢祷告，他常常带同学到教会让他们认识神。如果别的孩子走了，我会问到哪里去了，可是这个孩子走啊，他说我知道他到耶稣那里去，他现在在的地方比我们这里更好，他再也不用受苦难，有一天我跟他还要再见面。他讲的时候弟兄姐妹都流下眼泪来。所以这个母亲呢，她跟她的孩子有分离的伤心，可是她没有永别的绝望。她本来需要别人的安慰，但是如今她竟然来安慰人。那你说怎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她知道那安慰的源头是父神，他跟平常跟父天父很亲近的，所以一发生事情他就回到父的面前，他领受那个安慰，感受到主的同在。那神赐他永恒的眼光，给他一个明白生与死的智慧，所以他可以度过这个难关。那我们接下来他这里又说，这个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这里讲到各样，讲到一切，这各样和一切就是同一个词，不同的用法。也就是说 你我所可以想到的各样的困难，神都可以安慰。那神所赐的安慰呢，是你我可以想到的，或者超乎我们想象之外的一切的安慰，各种的方式他都可以安慰我们。那我最近在 网上听一个女牧师讲到，她讲的话我觉得很有同感。她说我们对神什么看法，就决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心目中的神是很会安慰，很会鼓励你，很爱你的，那你就很愿意跟他亲近。那如果我们心里想的神是总是批评我们，总是看到我的毛病，我全部都考 A 就一个 C 他就看到 C， 那我们想的神是这样，我们就会远离他。那不过呢，我们心目中怎么想神呢，就常常受我们小时候周围的人影响。那我们周围如果多安慰我们，多鼓励我们，我们就以为神是这样。那我们周围的人都是批评，都是责备，那我们也以为神是那样。那有一个弟兄就做见证，他说他的父亲很严厉，那他小时候一做错事就受处罚，要受处罚很久，等到他信了主以后，他每次做错事他在神面前痛哭流涕，一直不停的悔改认错，要时间很久，并不是他特别圣洁，特别对罪敏感，而是他很难相信我悔改神就宽恕我。那一直到有一天神就跟他说，他说你误会我了，我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我的爱不计算人的恶。即使呢我们犯罪，神都是用怜悯哈叫我们悔改，都不是用定罪的。那神的每一个思想都是爱，每个念头都是怜悯哈。所以以赛亚书里面就是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哈，即使百姓是犯罪悖逆，神都说要安慰。所以安慰的源头是来自神，因为他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好，那我们第二点，怎么样领受神的安慰呢？就要使用安慰的途径。好，安慰的途径就是我们要倚靠基督。这边讲的很清楚，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好，要倚靠我们的基督，好，耶稣基督，好，然后我们可以得安慰。那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有至少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他要来启示父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就表现出来，他就表现出父神是怎么样有怜悯赐人安慰的神。那第二个，耶稣来成为神和人的中保。那我们透过耶稣，我们经过耶稣，我们来到父神面前，领受救恩，领受父神给我们的安慰。那我很喜欢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一段故事哈。这个画不是我画的哈，是玛格丽特画的哈。那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一段哈就是耶稣有一次他跟一群人还有他的门徒来到拿因城哈。当时人很多哈，耶稣跟一群人在一起。但是他知道在这里面有一个人需要他的安慰哈。这个拿因城的寡妇寡妇已经没有丈夫了，在当时生活很痛苦，可是她的独生儿子死了，那她就在那里哭。那我们请看圣经怎么描写哈，圣经说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各位做先生的，如果你的妻子在哭，你一定要跟他说不要哭哈。这句话要像耶稣说的一样哈，很温柔。主耶稣就对他说不要哭哈。所以主啊，他的心里面哈很有慈悲，那他的外面就安慰人哈。那他是这么的柔细哈，这么的细心，这么的体会啊这个寡母的心情哈。那么主耶稣就对那个儿子说哈，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这个人就从死里复活。那那时候群众哈就很欢呼哈，就惊叫。那么圣经就记载一件事呢，那圣经怎么记载哈，我们猜猜看哈，圣经有没有说啊，耶稣对这个儿子说，嘿，我叫你从死里复活，所以现在你是我的人，你得跟着我走哈。圣经没这么说哈。那圣经有没有说耶稣对那个群众说，你们看啊，我叫他从死里复活，我是神的儿子。那圣经也没这么说，那圣经就很朴实很简单的记载了下面一句话哈。圣经说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那主耶稣知道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这个母亲抱一抱这个死里复活的儿子。耶稣的爱何等的细，耶稣多么重视这个寡母的情绪。耶稣从来没有因为事情多他忽略人，他也从来没有因为人的掌声他就忽略人的眼泪。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对这个寡母说不要哭的时候，你想哈，你生活上的事情有没有哪一件太小了你觉得耶稣不能来安慰你啊？当你看到耶稣对那个儿子说，我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哈，这么有大能啊，请问你生活上有哪一件困难你觉得太大了耶稣不能够帮助你呢？没有一件哈，没有一件耶稣都可以来安慰帮助我们。那么我们怎么倚靠基督呢？好，第一个哈，我们要用心灵来祷告哈，你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跟他祷告哈，那不是用公式化的祷告，是倾心吐意哈，跟他叙说你的感受哈。那我们中国人呢， 我们从小到大多多少少受到一些伤害，可是我们的习惯啊是不处理我们的伤口啊，所以伤口在我们里面有时候影响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影响我们对神对人的态度啊。那么有一本书叫做化哀伤为舞蹈啊，它里面有一句话啊，他说在魔鬼的字典里头并没有脆弱、放手、投降、哭泣、悲伤、哀痛等字眼。意思就是说魔鬼要我们避免不看伤痛，不看我们所受的痛苦，就觉得说哎，痛苦啊，有人有痛苦他就软弱。可是主耶稣不一样，主耶稣是要我们来接触我们的伤口，要我们来面对处理。所以这个作者又说，他说只要我们带着伤痛来到神的面前，既坦诚又深刻，一些改变生命的事就会慢慢出现。所以我们要回忆我们所受的一些伤害，然后把我们的感受一五一十清清楚楚的告诉神，告诉耶稣。如果你觉得祷告不出来，你就请弟兄姐妹陪你。如果你话说不出来，那你就把眼睛闭起来，像心灵的眼睛向着耶稣，那相信他会医治我们。那除了用心灵祷告，我们还要信靠神的话。那罗马书这里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那我们每天都要花一点时间读经，那当我们读到神的话的时候，那如果圣灵把那句话送进来，我们里面会得着力量，得着安慰。那请容许我跟各位分享一点我自己的故事。我的父亲在他50岁，事业最高峰的时候他中风了。这是他第一次中风，可是他一生中风3次，那他躺在床上将近20年不能动弹，他的舌头僵硬，不能说话。那后来我的妹妹就跟他传耶稣，他信了主，要受洗的时候就要大家把他抬到水里面，因为他完全不能动弹，然后就从水里出来，受洗那一天他很喜乐，可能是生病以来，唯一的比较喜乐的日子。但是受洗没多久，就发现他得了癌症。那我的母亲就坚持不让他接受化疗，因为医生说要化疗，可是我母亲说他的身体已经很弱了，不能化疗。那当时我住在美国的东岸，那他们都住在西岸，那我妹妹跟他们住在一起。那我妹妹就打电话跟我说，她说不化疗不是等于在等死吗？他就很难过，他的心就很悲哀，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他就来倚靠基督，他就到耶稣的面前用心灵，跟主祷告，求主帮助他安慰他，给他引导。就他在祷告的时候呢，很奇妙，神就给他一句话，神就跟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父亲已经中风3次，他不就是压伤的芦苇吗？他又得了癌症，他岂不是僵残的灯火吗？可是神说压伤的芦苇他不会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好像这句话一送到我妹妹的心里，他就得到亮光，得到力量，得到安慰，他就站起来打电话跟我说，他说没事，我们就照母亲的意思，不用化疗，就这样过去，那好多年我父亲的癌症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了，就没事了。那5、6年以后到了去年的8月底，那我父亲在睡梦中，被主接走。那么在这一年呢，我就常常在路上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就想好像我爸爸，可是又知道不是他。那么1个月以前呢天气很热，我一个人在家睡觉，因为我家人都不在。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因为很热，我就把冷气开到最大，结果半夜的时候呢 就冻僵了，就冻醒了，这上半身都僵硬。那醒来以后呢，我就突然想到我的父亲哈，我想到说他将近20年的时间哈，不能说话，不能动哈，我就觉得人生怎么是这样啊哈，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好像第一次才感受他的心情哈。然后我就想到哈，我去年8月底接到电话赶到台北的时候哈，他们亲人就跟我说啊，他放在冷冻库里面哈，啊，没有化妆啊，没有整理，很难看，叫我不要去看哈。然后那时候我就听他们的话没去看哈，可是因为我半夜啊被冻醒了哈，那我就在那里生气，我就说他们怎么可以把它放在冷冻库里面？它岂不是冻僵了吗？它怎么可以有安息呢？哈，我就失去理性哈，就在那里痛哭流涕哈，因为家里没人，所以就越哭越放肆，就放声痛哭，那哭得很累，就睡着了哈。第二天早上哈，我起来的时候哈，就忘记这件事了哈，我一点都不记得哈。可是我们的天父，他很有慈悲啊，他没有忘记哈，他知道我需要安慰哈。那天我就坐下来，就读这段圣经《哥林多后书》。我准备今天的讲道，那我是打算用头脑分析分成几段，然后跟大家分享啊。可是当我读到哈，父，我们的父是发慈悲的父啊，赐各样安慰的神啊，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我就想到前一天晚上我的哭泣哈，然后我看到说我们要来倚靠基督。那我就想到，其实我父亲过世啊，是在最平安的状况下被接走的哈。而我觉得天父其实很怜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啊，对不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啊。可是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死法，那神用最平安的方式让他接走，神不是很怜悯吗？啊，我就感觉到啊，主就安慰我哈。就是读的那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话很甜美哈，他的安慰就好像从天上哈，就好像降下甘霖，就洗去我一年的悲哀哈，就好像一阵凉风哈，就吹过我的心，把这一年来隐藏的伤痛哈，就把我吹走了哈，我就第一次感受到哈，得到安慰哈。所以我很感谢神啊，这不是我所料到，我只是要准备这个讲章，但是主呢就却用这句话来安慰我。所以我们怎么样领受神的安慰呢？就要靠心灵祷告哈，然后呢要来信靠神的话哈。那第三点哈，我们怎么领受安慰哈，就要明白得安慰的目的哈。我们得安慰呢，神是要让我们成为器皿哈，成为器皿。我们看这句话，他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哈。我们啊，这是保罗和他同工。我们得安慰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哈。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哈，叫你们得安慰哈。我们最近大家都常常在看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哈。那《标杆人生》的作者，这个 Rick Warren 牧师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神从来不浪费一个痛苦，神从来不浪费一个痛苦。那我们常常在人生当中呢，如果是没有挣扎，没有痛苦，没有失望，那我们就不能领受神的安慰啊。可是我们领受到神的安慰呢，就不能停在这里啊，要像刚才这段圣经一样，好，我们再把安慰赐给别人，好，因为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器皿，好，那我们盛装神的安慰、神的爱，那有一天碰到有需要的人，就把这安慰和爱好倾倒出去，哈。所以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啊，叫做 Recovery Ministry 哈，就是安慰事工哈、恢复事工、医治事工，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传福音的事工。好， 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在每一年的九月哈，就开一次会哈，然后就弟兄姐妹就去周围邀请朋友来哈。那这些朋友都是愿意承认自己心里有需要的人哈。有的人是酗酒，有的人是婚姻遭受困难，有的人是小时候受虐待，有的人是生病哈。那他们就来到这个聚会哈。然后他们就教他圣经，好，一个礼拜读圣经，啊，一个礼拜做见证，然后这个课程在一年之久，哈，那在这一年当中呢，每一个参加的学员呢，都有另外一个人，好，来帮助他，好，另外一个啊，他们的啊，怎么说，就是另外一个人来，来帮助他，带领他，来鼓励他，安慰他，哈。那这些一对一的帮助，哈，那这些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哈，那这些人就是去年、前年，哈，参加这个事工，那时候他们需要安慰，需要鼓励，他们来上课，那领受了神的安慰，好，然后受洗，哈，成为基督徒，那现在他们就来服侍，所以一对一的，哈，这样来安慰人，好，那所以这也是圣经的真理，好，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有两个。第一个，好，我们是接受者，哈，第二个，我们是给予者。那圣经里面说，啊，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先接受神的爱，然后就把爱给出去，哈。啊，圣经又说，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所以我们先接受主耶稣给我们的服侍，然后我们再服侍人。啊，圣经又说，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得到，啊，与神和好的经验，那我们就可以传福音，啊，让人与神和好。啊，现在安慰也是一样哈，我们得到了神的安慰啊，就要去安慰别人。好，那所以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这个苦难是要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安慰，有一天我们成为神的器皿，那这就会给我们一个鼓励，给我们一个力量哈。啊，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说第七章他就讲，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那提多怎么会安慰他们呢？还不但借着他，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就是保罗领受神的安慰，他安慰了哥林多教会的人。那哥林多教会安慰了提多，那提多又再回过头来安慰保罗。但是这些所有的安慰，好，源头都是从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来的。那前两个礼拜我就啊，我后来神安慰了我以后，我前两个礼拜到美国探访我的母亲和我的妹妹哈，结果有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说哈，她说她昨天晚上就梦见我父亲，她说她啊，看起来好像很冷的样子哈，那她好像又生病了哈，她就跟我说，她说你们不是说哈，她在天堂很平安吗？为什么他看起来很痛苦啊？结果他就在那里流泪哈。啊，那因为我刚刚领受神的安慰哈，那我心里很有把握，我就跟他说他在天堂很平安的哈。可是我妈妈就听不进去哈。那天晚上我就召集我们一家四口，还召集我妹妹一家四口，我们八个人就围着我母亲啊，我们九个人。那我就弹琴，我们就唱那个奇异恩典，然后我们就站起来围成一个圆圈，手牵手哈，我就请每一个人都祷告，每一个人都祷告。那连我妹妹的儿子哈，才五岁哈，就叫他也祷告哈。那每一个人就祷告，求主安慰我的母亲哈，求主赐下安慰的灵给他哈。那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的同在很浓，我就觉得圣灵在那里工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嘴巴说不出来的安慰的话，那圣灵在那里工作就亲自安慰了我的母亲。那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每个小孩啊都去拥抱他，那我母亲的眼泪就流下来。那我觉得哈，因为我们先从神领受了安慰哈，那我们有把握，那有力量，那我们就可以安慰我们周围的人哈。那最后一点，我们如何领受神的安慰呢？那我们领受神的安慰就要等候得安慰的结果。啊，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要心存盼望。好，我们看这段圣经。好，他说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好， 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那哥林多教会的人其实若论忠心他们是不够的，论爱心他们也不够，但是保罗仍旧爱他们。当保罗爱他们的时候，他就感受到神也爱他们，所以保罗他有一个把握，他说知道你们虽然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所以保罗说对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论在什么光景都要心存盼望，心存盼望。那1992年奥林匹克斯运动会的时候，有一个赛跑的选手，他跑到一半的时候他的脚就拐了，他脚受伤了，那他就跑不动，就慢下来，那已经不能得奖牌了，可是他就决定我一定要跑到终点，他就继续跑，可是他越跑越慢，越跑越慢，最后他脸上很痛苦的样子，就开始用走的，那眼看他已经走不下去了，那这时候呢就看台上就跑了一个人下来，那个人就陪着他，扶着他，跟着他一起走。那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这就是我们天上的父，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也会有这个情形，脚拐了就跑不动了，就越走越慢越走越慢，然后最后要停下来的时候，当我们停下来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天父其实他都在看顾着我们，一直带领着我们。那我们回头来复习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圣经，那我们如何领受神的安慰呢？第一个，我们要找到安慰的源头，认识父神，他是慈悲的父，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他的每一个思想都是爱，他的每一个念头都是怜悯。那第二个，我们要使用安慰的途径，就是依靠基督，用心灵跟他祷告，然后要来信靠神的话。那第三个，我们要明白我们得安慰的目的就是成为器皿，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被他使用。那第四个，我们要等候安慰的结果，心里存盼望，知道神必定带领我们度过我们人生的困境。那今天是8月8号，那是父亲节。那除了祝福在场的各位父亲，那我们要纪念我们的天父，谢谢他看顾我们，是台湾的父亲节，不是美国的父亲节。台湾的8月8号是父亲节，不是香港的父亲节，香港的父亲节是6月4号，是不是6月4号？6月的第二个礼拜。好，那么我们领受天父的安慰就要有一个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我们领受天父的安慰就要有一个决心就是我们要拒绝自怜接受神的怜悯拒绝绝望那把盼望都放在神。那我们再来唱我们刚才曾经唱的一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我们来唱这首副歌，然后从心里面来相信天父看顾我们，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妻子得了重病，那他心里很难过，他就说我要取消今天的讲道。但他9岁的儿子就跑到他面前来说，爸爸，难道你不相信天父 必定看顾妈妈吗？那玛丽牧师很感动，他就毅然去讲道。那一天他讲道的聚会很受神的祝福。后来他回到家中的时候，在门口遇见他的儿子，他儿子跑上前来拿一张纸给他看，那上面写的歌词就是马丁牧师的妻子在病床上写的。那马丁牧师就走到钢琴前，把那个歌词放到前面，就开始谱成这个曲子。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那你相不相信呢？那我们再来唱，我们第一遍我请右手边唱，那第二遍请左手边唱，你唱的时候把它背下来，第三遍我们就闭起眼睛用背的唱，好，看谁可以背得下来。好，预备，好，来，第一遍，右边。
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
好，左边来，
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发慈悲的父，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你了解我们心中所有的需要，你知道我们所碰到的困难。主，你知道我们在试炼当中何等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又何等的不知道如何自处。但求主啊，我们知道天父必看顾我们，所以我们要把在场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心中的痛楚求你来医治，我们的难关求你来赐力量，求你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跟我们说话，求你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的心碰到你。主，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时时在看顾，处处在看顾，知道没有一个困难可以击倒我们，因为我们的人生是有盼望的。所以主，我们把自己再度交托给你，我们交托给你，我们的心就得安妥，我们的心存盼望。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